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秋天到了，我的加拿大的秋天是特别舒服特别漂亮，是吧？
哎、哦、呀，可是啊，我今年体会到这个加拿大这个地方不好啊。
哎，怎么了？他们怎么欺负你了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了，早上跟太太在聊，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说，我说这是一方水土害一方人
呢、啊。水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
我现在花粉过敏了。
哦，花粉过敏。你来美洲几年了？
五年了。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你到哪儿都一样了。
啊，是啊，是啊。
五年不过敏，七年过敏，七年不过敏，十年过敏。
总要过敏。早上到四五点就睡不着了，都起来了，没办法。找个大夫。
我们这个《使徒行传》这第二章被咱们讨论的差不多了。还是咱们被他讨论的差不多了。
我是被他讨论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三章吧。伸出祷告的时候，这是几点钟的伸出啊？
呀，伸出好像是早上九点吧，我不能确定了。
嗯，现在新译本都把这个时间翻成现代时间，对不对？一翻成几点钟就缺乏这种啊临场感。这是古时候呢，是伸出祷告的时候，就听起来多么对，
有气氛，对。
对啊，虽然搞不清楚是几点钟。哦，我这边有个注解说下午三点啊。
下午三点啊、哦。
哎呦，这不错啊，他们是睡午觉的。彼得约翰上圣殿去。首先呢，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对这种话应该稍微有点敏感。你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是他们祷告完了，在家里祷告完了才上圣殿了，还是准备去圣殿去祷告？
哎，这个问题挺好的。这个圣殿里面祷告呢，也许他们有这种供祷时间，是不是啊、
嗯、
大家都去祷告的时候他去、
嗯、
还是说这个新约的使徒们呢，这祷告呢还是喜欢到圣殿里去？
嗯，
这是怎么回事？
嗯，
哪一种说法比较对？因为我听过传道人对这件事情相当有诟病啊。
嗯
啊，因为主耶稣不是已经把圣殿给拆了吗？
对啊，
这些使徒门徒们怎么动不动就喜欢聚在圣殿里面呢？然后祷告还要上圣殿去呢？所以就有的传道人对这件事情有颇有微词啊、你觉得怎么看比较对？
我觉得还是后一种，就是他们对圣殿还是有一种情结了。
嗯，圣殿情结。
对，就是因为在中间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也在说主啊，看到这石头多么的宏伟啊，对吧？
嗯嗯嗯嗯嗯。你觉得他们那时候有没有个打算？比如说这个占领天安门广场这样子、
嗯、啊哎呀，这个估计他们可能没这个打算吧。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你看他们现在有多少人啊？
三千以上。
就是啊，
三千以上，好像他们田产卖了，他们好像也并没有说是，他们只是在店里有一个地方，他们也没有想着要跟这些大祭司啊、嗯、这些还有什么法利赛人。
但你想想看，那个殿有多大、啊、这前面的确是说了，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哽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剥饼，对吧？
嗯，
哎呦，那是不是还在殿里用饭我就不知道了。那他们肯定他们也在殿里面祈祷，也在家里面祈祷，只是他们好像占了一个角落。
对。
这几千人他肯定占了一大块地盘呐、
这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冲突。
嗯，大祭司还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
还没搞清楚他们究竟这伙人是干嘛的，因为刚信主啊，还都把他们自己人当自己
人。也许有些本来卖牛羊鸽子的，现在转卖软饮啊，食物，生意不错。当然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就突然就官方采取行动。
对，之前都看不出来这个迹象，有一天突然宣布解。
我就跟现在埃及一样，是不是？
埃及。
哎呦，这个是圣经第一次的这占领广场运动。好了，他们伸出祷告的时候呢，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不过虽然他们有这个圣殿情节啊，虽然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这个圣殿已经拆了，但是你说主的门徒到圣殿里面去聚会这件事情合法不合法？
这个当然合法呀，你合什么法呢？合律法还是
合管他是律法是什么法，是新约法是旧约法，神的福音神的教会在从前的圣殿里面，这难道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那当然了，那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律法可以禁止了。我们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你知道吗？这因为这个同样的事件，同样的情节，在中国的教会也不断的在上演啊。
嗯，
你知道这意思吗？
不知道。
哎，你不知道啊？哎，我忘记了，你是在哪信主？你是在
我中国啊？
啊，你在中国信主，你怎么可以不知道这事儿呢？
那倒是，信徒们呢，当然都是要去到一个固定的一个建筑区嘛。
啊，对对对，
就是、在那个地方才是敬拜神的地方。
哎，不是，就是至少以前那个地方呢，
嗯，
我们就说解放以前好了。
啊，我明白意思。
你明白？
就是在那个被拆掉的或者以前是教会的地方，至少要收回。
哎，收回之后，当然你基本上，有老基督徒，这是从前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当然应该在这，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还有新的啊，什么哎，上面派来的人呐、还是两会的人，哎，考考你，这两会到底是哪两会？
三自爱国会，
还有
一个基督教协会。
哎，那不错啊，在北美啊，像蒙哥当年，人家问我说两会是哪两会，我就说
原住民代表大会，
两会就是家庭教会跟三次教会。所以我看见这个两会的代表，我就一直在那纳闷儿。哦，到后来人家告诉我，哎，不是这么回事儿。哎，一个是什么全国基督教协会，是不是啊？
对。
还有一个是这个爱国运动会。
对。
运动会还是运动委员会啊？
运动会，运动
是运动会，
三字，他的三字，
嗯，
三字基督教爱国啊委员会，委员会。
哎，我看最近呢、这个海峡两岸这个发展蛮热闹的，
嗯，
那天鸽子弟兄发了一个文件给我，哎呦，这个两会啊，跟这个台湾的教会，哎呦呦呦呦，
哎，先从这个角度入手呀、这会不会是带着政府的意图啊？
反正现在政府的意图就是人民的意图，人民的意图就是政府的意图，是不是？讲太清楚还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看起来台湾也快有两会了。因为台湾两会还麻烦，台湾两会会变四会、为什么呢？国民党两会，民进党两会，对对，再加上绿党两会，我们就六会了。
开不了会。
当然我看做这个爱国运动会主席啊，跟做传道人讲道不太一样，你需要会发明一些这个惊天动地的名词。我们父老的名言已经很多了，那这次在台湾，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呢，真是特有道理啊，就是两岸基督教论坛的举办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内心充满喜乐。尤其是瓜熟蒂落这几个字、如果对照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六节的话，那更是要觉得他们所做的这个自我诊断啊、真是十分准确。好了好了，不扯了，咱们得做节目。这个想当年教产发回之后，可能大家因为教会路线啊跟政府的这个两会的这个号召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不同的看法就各说各词啦、我说这个圣殿是我的，你说那个圣殿是你的，对不对、这个教产呢，这个以前我们在的这个建筑物，既然国家已经发还给教会，那这个教会是基督的啊，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当然可以在这里聚会。
对，
好多好多年以前，我们这边有一个教会，他们中间闹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啊，就看起来就是非得是保罗巴拿巴，对对对对对、非得分开不行了。然后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姐妹啊，笑眯眯的，讲话很温柔，可是这个内涵呢、很厉害。她说就是看谁走了。
天哪！
当初这些使徒啊，多少有点这个味道，因为你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主的福音从神的圣殿里面传开，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对啊，
我们今天可以回头好像说对他们有点责备，对不对？觉得他们有点太多的圣殿情节，但是哎，这个是主耶稣不是也在圣殿吗？
对对，
你们把他当贼窝，可是并不是说他应该是贼窝，主耶稣把这些人赶出去，
恢复圣殿往日的荣耀。
那我们现在也常常会碰见类似的问题啊，
嗯，
比如说啊，网络，
嗯，
网络到底对福音来讲是一个帮助呢，还是一个搅扰？是一个应该赶出去的贼窝，还是应当被占领的圣殿？
那对我来说，那肯定是帮助了。
OK，
对啊，因为我是深受其益呀、啊。没有网络，我估计现在估计还没信主呢。
或者电视啊、广播、啊、这些东西，甚至已经存在的传播机构，
嗯，
像良友台啊，
对啊，
基督教的杂志啊，
对
啊，那到底我们怎么看它？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基督徒啊，尤其他们比较有啊自己特色的这种聚会路线的，
嗯，
他们就不太喜欢碰这些东西。
那有两种了，一种他们是不碰这些东西，也不碰其他东西。那还有一种呢，他不碰这些东西，他有他自己的东西。
哎，
那看是哪一种呢？
这个现象也是很奇怪。比如说在台湾背景的，从前比较强台湾背景的这个聚会所啊，这些，
对对，
他们是什么都不碰。
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出版物，
有他们自己的出版物，有他们自己的系统，什么都不碰。
他也不赞成弟兄姊妹去碰别的。
哦哦，那当然了。可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尤其国内的这个门一开之后呢，我发现就算是类似路线的弟兄姐妹啊，哎，国内因为他们比较初次接触到海外这些东西，他们反而去碰啊、
嗯，
什么杂志啊、广播啊，他们照听。
嗯。
尽管他们路线不一样，因为他们好像比较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嗯，
比较能够有一个冷脑袋冷眼睛，我碰碰这个看看那个，我自己在决定哪一个才是从主来的领受嘛，
嗯，
对不对？我不需要我们上面的大头目来替我们决定，
嗯，
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其实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啊。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就是说呢，别人的事儿你少管。有关于别人做的决定你少说话。当然蒙哥今天一上节目已经说了太多话了哈，因为彼得约翰他们当初之所以要在圣殿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是我们今天不可能完全知道的，
嗯，
对吧，
嗯，
你说3000人不在圣殿到哪装得下呢？
对啊，
对不对？那也真是，你不能真的走上广场啊，这个圣殿是他们能够合法活动的地方嘛。所以你看后来他们教会一遭受逼迫，门徒就需要四散，因为你别地方装不下了。这我们隔着时代来说，哎，你们那时候不应该在圣殿聚会，那我们在哪里聚会呢？那今天我们在海外也是，我们看国内弟兄姐妹，哎，有的人就说你们应该脱离凡是上面有派区委的这种公会是吧，教堂，那脱离去哪儿呢？你讲一句话很容易啊，那是不是在那里边都不对呢？哎，我觉得啊，这个至少我自己在海外，我不敢多说话。
嗯、
哎，我听听这个觉得有理，听听那个觉得也有理。反正呢，他总有所谓的瓜熟蒂落的一天，是吧？到时候什么还在枝子上，什么不在枝子上，就清楚了嘛。那我自己比较需要做的决定，就是像啊良友台这样的有历史的机构，
嗯
啊，因为福音电波嘛。我本来认为有好多台，什么良友台啊，还有什么环球广播嘛。
嗯、良友有，还有一个叫这个电视，他们好像看电视。
就是光是说广播的，就不止良友有，还有别的台。
嗯。
那以后人家跟我讲说，哎，其实不管哪个台都是一个台。我说怎么回事呢？是同样一个，都是用同样的收发站发出去的，除非它的频道不一样，只要在同样一个频道里面都是这个公司发出去的。
哇。就租用的东西是
租用的，
对，
他们租用，但是这个所有权是在良友益友的里边，
嗯，
别的公司也可以来买，只要他们真理上同意的，他可以往里面播，
嗯，
啊，那我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我年轻的时候也在比较偏激的，有的这个路线那个路线里面都稍微打过点滚儿啊，所以。
嗯，
各门各派的这个
略知一二，
对对对，我们都有一些结交，从前有一些比较偏激的看法，但是后来我发现，像这个这么大的机构， 它实在很像一个运输公司。
嗯，
你懂得这意思吗？
嗯，
你运输公司送来的东西，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不能找这个运输公司算账。
嗯，
你如果觉得他这个货运的不够好，那你就想办法加入，哎，为他们提供这个材料嘛。
嗯，
你光在旁边指责他说，哎呀，你们这个节目品质不够好，你们都不会放一些好像跟主没有关系的节目，
走偏了。嗯，
哦哦，对对对对对，那我后来我自己在这个广播里面稍微有一点学习，我才知道你那个频道啊，你要播你就要一直要播的。你不能说是在美国也是一样，你不能你如果要跟政府申请一个频率啊，
嗯，
你就不能说我今天只播两小时，明天只播三小时，
嗯，
政府可以把你关掉的，人家可以把你拿走的，
对，你的照片得有使用，你不使用空着不行的，
你要使用就要把时间使用满，啊，你不能说我使用一半的时间，
嗯，
那一天他们要是有几个频道的话，你替他算算要出多少小时的节目。
那门哥，你是不是鼓励我们听众们都做一点节目是吧？
哦，那当然了，早就那个时代早就应该到了
啊。那做完节目，你说如果有新的这些弟兄姊妹，他做的节目，他是可以自己个人去跟那个电台联系呢，还是有可以说必须要通过一个教会才能？
嘿，二者都不是，这个东西啊。当然是比较麻烦，不过你如果真的是有心的话呢，
嗯，
主会开路啊，就你先要替他想一想，
对，
这需要的是什么？你看他们当初在这个圣殿里面啊，圣殿已经占了一个角落，
嗯，
这个角落你不继续占下去是很可惜的，你这3000个门徒轮班在那打盹也好啊，要是你通通一走而空，那法利赛人加上官府派一些人把你这个角落占了不让你进来是很简单的事儿。
嗯，
直到有逼迫来，其实你没有走的必要，因为是名正言顺是主的，
嗯，
对吧？你们是不是主的？你们是主的。旧约的圣殿是不是主的？是主的。
哎，对啊，包括那个彼得跟那个大祭司争辩的时候，他说那个顺从人不顺从神，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哎，他们好像也没什么话讲。
对对 对，这些使徒以及当时的信徒来讲，这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要不然我们去哪儿？
对不对
？那你不用站在外面批判这件事情。
嗯。
哎，所以我才问你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问你说两种说法嘛，对不对？我们一想很容易想到另外一种说法去。我从前听着传道人讲到也觉得挺有道理，但是我现在发现不是怎么样。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收音机的频道，
哎，
他们一天24小时得把它占满，
对，
那占不满怎么办？你不能总是重复一两个节目啊，
对，
对吧？哪怕放点音乐，至少我先把它占满。这个音乐不要太伤风害俗，可能你听起来没什么关系，但是也许会能够吸引一些人来到这里，也未可知啊。
嗯，
只是我们要去改善这个情况，怎么样？无论是网络也好，电波也好，电视也好，你要去改善它。你光批评这个机构是没有用的，因为问题是出在制造节目的厂商太少，问题不是出在这个运输公司身上。你把账算到运输公司身上，完全是没抓到重点。啊，就好像你批评一个杂志社，批评一个报纸，哎，他们现在都没报纸了，是吗？一个杂志社他们的文章不好，那你写啊，
嗯，
人家不是欢迎投稿吗？但是网络也好，广播也好，你要真真正正有心去帮助这个运输公司送货的话，那的确我们这头要下更多的功夫啊。
嗯，
首先你得知道，像这类的事情。写篇文章给杂志呢，你还可以说我投稿一篇，对不对？嗯，像美国有一些作家，他就写了一本书啊，就成名。
嗯，
而且他那一本书还不是像什么《红楼梦》这么厚的，写了一辈子，把自己都写死了，还没写完呢。
嗯，
我们投稿给杂志，见证啊，写个感想啊，一篇就完了，没我的事儿。
嗯，
你做广播，你做电视，不能这样子啊。他们不是说今天收一个你这个，明天收一个他那个，然后杂志市场一篇文章多少字，只要你不要写的比他整本杂志还长都没关系。这广播是几分几秒算得准准的，电视更不用讲了，而且电视很贵，是吧？现在在网上做声音或者是做这个会动的这种画屏啊，还是比较简单，可能自己在家里把它做起来的。那各种各样的限制呢，也比做广播要少很多。不过直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无线广播还没有被淘汰掉，这东西还有它制作的价值，而且对我们的自我操练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训练管道。你得向自己证明自己有这个节制，有这个 自制力能够持续的把东西做出来。
嗯，
你得慢慢慢慢了解说，哦，他们这个比如说两有台一有台，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怎么样可以补足这个需要。
嗯，
你这样慢慢慢慢就可以和他们产生一个合作的关系，主会带领你的。
嗯嗯嗯
啊，但你光站在外面批判一点用都没有，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自己今天能够稍微哎在他们的事工上帮助一点点，也蒙他们不嫌弃呢，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色，能够提供点货啊，并且我不用去担心说这个运输大队怎么把东西运到太平洋那边去，那也是经过好多年的摸索尝试，慢慢才明白问题其实不在他们，问题是在我这边。
嗯
啊，你看像中国现在这个啊，家庭教会与这个教堂啊，三次教会的路线，
嗯，
有两会跟没两会的时候，
嗯，
争执了半天。外面的人有没有给什么切实的意见，真正可行的办法？
嗯，
就是你说我，我说你，
嗯，
你说到最后呢，谁财大气粗，谁传声管道多，哎，谁就给你带进更大的影响力，就好像我们啊，刚看见的交流活动一样。
嗯，
与其这样，不如多花点时间去仔细思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模式、别的路线可以帮助我们。因为我看见鸽子弟兄发给我这篇文稿，我真的是觉得说台湾的两会产生啊，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从前刚刚开始有这个三字和家庭的区别的时候，台湾的教会还有这些传道人是普遍是比较支持家庭教会的。
对对。
现在那种声音你根本就听不见，这个是时势所趋啊，你在这边发表评论啊感想一点用都没有。我们需要把眼光看远一点，假如你的想法是对的，就是说这种政治介入教会的路线啊，
嗯，
就像你开头讲的，是不是上面有什么哈统战的计谋在后头，是超过你能够掌管的，而且很可能你讲的是对的。
对，
但是你要怎么办？你现在做先知把这个事情点出来了又怎么办？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有好多啊。如果不是在教堂里面聚会，那是不是就一定到家庭教会里面去？如果两个都不是，还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比较小本经营的、培植起来的、帮助起来的真正好材料的年轻人，能够慢慢另外走出一条路，是不背这些历史包袱的路？
嗯，
好多好多的事情需要想。
哎，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当时我去的那个这个三次教会，它有大概有两场，每场可能有2000人左右。
2000人、嗯，
对。后来我慢慢认识了一些，就有一些，哎，发现他们说还有别的聚，别的聚
还有别的聚会，
对，还有别的聚会。那他们实际上应该属于那个家庭路线的，他们在这两个教会之间，哎，来回走，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你们那个就是圣殿里面的间谍啊，
对，
就是圣殿里的彼得、约翰啊。你就是个瘸腿的呀。
他也会在这个三次教会，比如三次教会人多，那有一些年轻的呢，哎，他看着，哎，比如说这个很火热的时候，他就会可能跟你慢慢的交流，慢慢的接触，哎，然后呢希望说，哎，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看看。
是。
哎，那你去看看呢，你觉得不错，
嗯，
哎，你也可能也会在两个教会之间呢游走。好像大家也知道这些公开的秘密，也没有什么人来阻止，好像服侍的都很愉快。
我再问你好了。
啊，
你觉得这件事情在良心上有没有禁止？
我觉得没有什么禁止啊，一点的，因为那个弟兄还骑个摩托，还有一次要带我去，说唱诗练完了以后，他带我去说带他们那个人去一下，去看看。
嗯嗯，
诶，我觉得就我来说，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并没有看你所谓的路线啊。
你觉得那个三字的大教会啊，
嗯，
你们2000人的大教会，它里面的堂委啊，里面的传道人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现象？
他肯定知道。
那他们禁止不禁止？他们逮捕不逮捕？
没有。
那你觉得他这个是完全是小本小做，我不把你放在眼里，还是里边可能也真的有人是不见得是完全不认识主的，他认为这样也不错？
哎，这个我就很同意了。我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当时那个教会那个牧师，
嗯，
我现在回忆，当时我刚信主，我还没这种判断力啊。我现在回顾起来，他所做的，
嗯，
所说的，所行的，
嗯，
我觉得他应该属于这种，就是他还是能认识主的，他是。
所以实际上有的传道人，他是他们叶班长，我掩护你啊，对吧？
对。
我站在这个圣殿跟祭司长中间，你们在这里边呢，爱干啥干啥，那他替你挡着。
对，实际上他良心没有什么的所谓的亏欠，他觉得他坐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做这事情对得起主，他没有觉得对不起主。
中国基督徒啊，真的是喜欢犯这个下结论的毛病。你知道最近呢，其实在美国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媒体啊没有把这个大大炒作，可是我们看在眼里面呢，就觉得这是中国人老毛病又犯了。
嗯，
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在国内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雕刻家被美国就选中了，反正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雕像，
嗯，由他来完成，
由他来完成的，由他做的。
嗯，
那他这个雕像后面像个大山一样，要刻很多马丁路德的名言。
嗯，
啊，等他都刻完了，首先发难的就是一个黑人的女诗人，这个女诗人非常非常的出名，她叫 Maya Angelou， 这个人相当了不起，她讲话全美国人都会听的，她立刻就说了，其中有句话不对，
改啊，
不是改呀、啊，是被这个中国的雕刻家改的
啊，走样了，
因为他认为字太长了，他就替他稍微整理了一下。这个是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情。
那是工钱还是那么多吧？
你这也是，你这个我叶班长，我都以为你是完全奉献给主的人，你这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业，一想就想到钞票去了。
那他肯定不是做义工啊，他肯定是给。
哦，那当然，这个工钱多少你就别问了。他就是把几句话呢综合了一下，就把那个意思写出来。
嗯。
啊，那意思一写出来呢，味道不对了。
嗯。
味道不对了呢，大家开始抗议。最后他只好把那句话完全拿掉。
嗯嗯嗯。
那像这样的事情在他做的时候，当然我不晓得细节，他很可能没有跟别人商量，因为他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嗯、这不会有问题的。
对对对对对。省一个德啊，省个介词啊，省个感叹词啊，没什么问题。
对对对，我们本来英语就不好、嗯、他自己还说他认为哎改短了更好一点。这事儿哪能这么来的，人家这个都是金句啊。对不对？就像现在有个人把圣经稍微改翻一下、嗯、或者去掉一个字，我们基督徒一看就不舒服的。
嗯，
但是中国人这个毛病很大，就是我们简化事情，我们以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觉得一定是这个样子，那个毛病实在是太严重了。
嗯，
因此我们对于不管是谁啊，过去的事情，圣经里的事情，现行的事情，我们总是有一个被我们自己一把抓出来的啊，简化的所谓的属灵的角度、嗯、啊，绝对对得不得了的角度看问题、嗯、这样的判断其实真的是不妥当。使徒行传第三章开头这个地方啊，若是照着中国教会过去二三十年的历史来走的话、嗯、那非给我们走出乱子不行。当然我得声明一下，我自己没有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也深深知道啊，在那一段相当动荡的时间里面呢，主亲自做了很多的事情，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被主从教堂里面亲手带了出来。但是后来我们也自己知道一些年轻人，那就是硬打着所谓真理的招牌，把人从教会里拉出来，为了要自立山头啊。
嗯，
五旬节刚过，主在教会里面有些复兴、嗯、但是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这圣殿里面有他们占领的角落，于是教会中有些有识之士就开始说了，这圣殿啊，
嗯，
从属灵的意义上已经被拆毁了，这是金牛族要从里面出来。你看看，你可以想象这事情以后的发展。要是彼得约翰早早带着这三千人就离开圣殿的话，那第四章五千人得救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嗯、因为守殿官祭司长就不会来抓他们了，是不是？所以前面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个基督徒仍然留在旧约的圣殿里面聚会、嗯、合法不合法，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良心上有没有问题、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那至少咱们旁边看的人呢、啊，可以少说几句，不要一看到三章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就开始批评他们。其实照着圣经的记载来看，比较妥当的解释方法还是神容许他们，神根本就要他们留在那个地方、嗯、直到史提凡事件把他们逼迫四散为止。为什么？这段历史的价值在哪里？那我们已经说过，这段历史的价值就是他们在圣殿里面开了一个三千人八千人的一个培训班呐、啊。
嗯，
把这些天下虔诚的犹太人都聚集在一起，一方面壮大福音，一方面培育工人。几个月之内斯提凡事件来了，一下炸开来，他们就往四方去建立教会、嗯、啊，是在神手里的事情。 这个事件我曾经听到一个相当有能力的同样的传道人，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这个彼得约翰他们就是还是老旧思想，祷告干什么一定要到圣殿去。
嗯，
然后呢这些使徒啊基督徒就是死守在耶路撒冷不肯往别的地方去传道。
嗯，
对不对？所以神最后逼迫的办法把他们都赶出去了。
嗯，
啊，就赶出去的时候十二个使徒还不肯走。
嗯，
这都是中国专家为圣经所刻的铭文了。
那是不是我们今天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就这段圣经来说呢，
嗯，
那就是说彼得、约翰包括十二使徒，他们当时看圣殿，那当然还是当圣殿看。但是呢，可能回过头来我们看呢，这个圣殿的最后一个用处呢，就是供这几千个人做一个培训班的场地。但当时他们可能并不看不懂，
当时是已经在发生的事情了。
对，
哎。叶班长，时间差不多，我们也到了这个瓜熟蒂落的时候。但愿今天主的仆人都能够像圣经所说的一样，行事有智慧，而不要自以为聪明。
好，
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哈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